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章，借着白白所赐的恩惠成为完全。在上一章，我们谈论了因为你现在处在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之下，所以你能享受到新约里所有的祝福。你与神之间这个约的所有的要求，耶稣都为你满足了。神发现旧约里的缺陷，旧约之下的人只有通过努力遵守律法才能蒙受祝福，取而代之的是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因为耶稣的顺从，你可以不断的蒙福。我相信你开始明白，在十诫之下没有人能达到完美，没有人能完全守住律法，没有人能在十诫之下蒙福。今天我们在生活中被神祝福，必须基于耶稣，并且唯独耶稣。只有耶稣能代表我们满足律法所有公义的要求。如果你回顾旧约，你会发现在旧约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因律法蒙福、称义或成圣。在律法之下，他们所有的人都失败了，甚至让以色列进入黄金时代的所罗门王也失败了，尽管他蛮有聪明智慧。在旧约之下，神知道以色列子民不可能遵守全部的律法，所以他给他们一条出路。尽管他们犯罪，但律法的咒诅没有毁灭他们，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献燔祭给神。出埃及记29章38节。在前一章我们学习到影子，是指耶稣被隐藏在旧约里。我要向你提示另一个影子，耶稣，我们完美的祭物。他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被挂在十字架上。参考马可福音15章25节、路加福音23章44到46节，从而实现了早晚献祭。圣经里没有哪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在圣经里，神没有记录祭物的所有细节。这样我们周日去教会就得带着一本庞大的圣经。不，所有细节都意指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完美的牺牲。即使神告诉以色列人献祭的时间，也是意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因此在律法的旧约之下，尽管以色列子民失败也能蒙福，都是因为耶稣。神教他们献的每个祭都是意指耶稣的十字架。你若只是在一条律法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想一想，在律法的旧约之下，如果以色列人能完全地守住神的律法，那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动物牺牲和献祭呢？表面上他们可能是在试图守住律法，实际上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崇拜偶像、通奸或谋杀，但是他们在神的眼中还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拥有犯罪的内心。例如，如果任何一个男人对除他妻子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动了淫念，或者有任何人对他的邻居发怒，神就判定他们犯了通奸罪和谋杀罪。并且如果他们只在这一条上跌倒，他们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2章10节。神的标准远高于人的标准，人的判断是基于外表，而神对表面遵守他的律法不感兴趣，他要求的是在心思和意念同样遵行律法。可视频牧师，这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吗？谁能在外在和内心都守住十诫呢？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朋友，没有人能。律法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它是告诉所有人不要去努力赚取神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子民需要正确的献祭和牺牲来遮盖他们。按照神的要求，他们绝不可能守住律法。顺带一提，我并非虚构律法的标准，是耶稣教导必须在内心和外面都遵守律法。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5章22节。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3。耶稣向人显明神的律法的原始标准，法利赛人降低了神的律法的标准，认为努力就可以守住，以至于他们常夸耀自己遵行律法，而耶稣来揭露了他们的完全失败，并且向他们说明神的律法对人来说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标准。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马太福音5:29-30。很明显，他不打算让人把这话（括号字面意思）当真，否则教会看起来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节制中心。不，耶稣只是把律法还原到最纯粹的形式，以至于每个人都会走到自己的尽头，并且看到自己需要救主。无人能因律法称义。让我进一步阐明，我们来到罗马书，神的话语在关于律法的旧约之下说到了这一点，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3:19-20。这段经文里还有几个真理。首先，这里告诉我们律法被用来显给世人，让人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都犯了罪，没有人能因行律法称义，全人类都需要救主拯救他们。其次，还解释了为什么要赐下律法。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揭露人的罪，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仔细听我说的话，十诫被赐下绝不是为了阻止罪恶，他们没有能力阻止犯罪。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揭露人的罪。如果你能明白我说的，你就会明白今天发生在教会里其中一个最大的误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各种关于十诫的教导，有些人认为一些信徒在最终苦苦挣扎是因为十诫教导的不够。这些人的印象是，如果你强硬地传讲律法，全是你不可，要不然受咒诅，信徒们就会从罪中得释放。以色列子民处在律法之下1500年，律法阻止犯罪的发生了吗？强调十诫的教导将会带来圣洁并且阻止犯罪，有任何圣经依据吗？绝对没有。律法煽动了罪。我知道我可能惹恼了一些人，但是我们要听神所说的，而不是听人所说的。在新约里，我没找到任何经文告诉我应该更多教导律法来制止罪。相反，哥林多前书15:56却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里分享时做了进一步解释，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罗马书7:7-8。再读一次，律法不能阻止犯罪，它能引起犯罪并且发动诸般的贪心。为帮助你理解，你需要意识到当有律法出来的时候，就会激起我们人类犯罪的倾向。例如，想象一下，有一群男孩在路上行走，两旁是一排排的玻璃门，没有一个玻璃门引起他们的兴趣，男孩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然后他们走进一个特别的玻璃门，上面贴着标语，玻璃易碎，禁止投石，闲人免进。突然他们停下来，并且都开始大胆地做标语上禁止做的事情。 由律法出来的时候，就会激起我们人类犯罪的倾向。之后，你就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以及男孩们跑走时哄堂的笑声。注意，这群男孩在之前经过同样的玻璃门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是有了律法，他们的人类犯罪的欲望就被唤醒了，那就是律法的功用。用保罗的话说，他挑起了肉身，发动猪般的贪心。保罗继续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罗马书七章九到十节。哇，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些强而有力的事情。路易斯写了一部辉煌著作，名为《地狱来红》，讲述一个高级恶魔教授一个初级恶魔如何利用人类的弱点和缺陷攻击人类的故事。同样的，我会想象到罗马书七章九节应该是在地狱里最被研究和熟记的经文。所有初级恶魔都会被教导这节经文，并且讲座的标题就是如何带来罪的复兴。根据保罗的话，当你引进律法时，罪就活了。除了恢复罪，律法也杀害并带来死亡。有些好心的传道人强烈地教导世界，认为实行律法就能使罪去除，是不是很震惊？先前我们看过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换言之，没有律法就不知罪。例如，在一条没有速度限制的道路上，你高兴的开多快就可以开多快，但是没有人指责你超速。但是一旦当局给这条路限速，你就会知道，如果你超过规定的70公里每小时时，你就将会触犯法律。仇敌用律法不断给你定罪，让你感觉到内疚并远离神。同样的，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就是为什么仇敌总是用律法不断地控告你，他用律法和诫命显出你的失败，把焦点放在你的行为上，使你以为你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不断地指出你是如何的不被他接受爱和祝福。仇敌用律法不断给你定罪，让你感觉到负罪并远离神。他知道你越是经受定罪和负罪感，就越感到与神疏远，并且继续犯罪。律法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神所爱的人啊，我今天为你祷告，让你明白耶稣已经把律法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理，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今天，这对信徒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有旧约的律法的咒诅被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仇敌和他的爪牙都被解除了武装。魔鬼用律法来武装自己，好去指责和定人的罪。但是我没有好消息给你，我的朋友，魔鬼不能再以律法为武器定信徒的罪或煽动罪，因为在新约之下，在基督里的信徒从律法得着释放。我们的救主已经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不幸的是，许多新约信徒不知道他们不在律法之下，他们因缺乏知识而被击败。仇敌利用他们的无知，继续用旧约的律法定他们的罪，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唤醒罪。牧师，既然耶稣不得不把律法钉在十字架上，那意味着律法是不好的吗？不，绝对不是。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中，当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就已经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但它却不能使你圣洁、公义、良善。律法就像是一面镜子，所有的镜子能做的就是告诉你真相，并且指出你的不足。如果你照镜子，镜子后面的人是丑陋的、肮脏的或不完美的，这难道是镜子的错吗？当然不是，镜子只是做他该做的。同样的，律法也是做他该做的，他向你显出神的完美圣洁、公义和良善，而同时他也暴露了你的缺陷，以及你无法满足神的要求。如果你不能利用镜子清洁他所暴露出你脸上的污垢一样，如同你不能利用镜子清洁他所暴露出的你脸上的污垢一样，你也不能利用律法来移除他暴露的罪并使你成圣。在同一章，保罗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律法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毫无疑问，神的律法是圣洁并且至高的，但是保罗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当他的肉体被律法激起时，律法却不能阻止他犯罪。从他在第十九节经文说的话可以注意到他的痛苦：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你完全顺服，如果你完全服从律法，会使你走到自己的尽头，你将会到一个境地，那时你会清晰地发现你根本救不了你自己。所以保罗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还哭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那些完全服从律法的人反而把律法降低到这么样一个标准，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能遵守律法，要真实地体验保罗所经历的。而律法会使你走到自己的尽头，你将会到一个境地，那时你会清晰地发现你根本救不了你自己。注意，保罗是在哭求一个人，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的回答呢？我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解决的办法不是寻求物体，写着十诫的两块冰冷无情的石板，而是寻求耶稣这个人。你和冰冷的石板不能产生感情，但你能和耶稣产生感情。你要在基督，且唯独在基督里寻找答案。即使你失败了，他的血会使你公义、圣洁和良善。因他的恩典，白白所赐的恩惠，在你的生命中，你就是完美的。我的朋友，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全部的代价，为了你所有的罪。他让自己充分接受刑罚，但是他没有移除你受试探、受肉体的私欲或有邪恶念头。只要你在肉身活着，你就会遇到保罗所亲身经历的，你会体验诱惑、欲望、罪恶的念头，这是真实的。保罗并不害怕或羞于谈论他。如果基督是为了移除我们罪恶的行为和想法并得到所有的尊重而死，那他就失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仍然会被诱惑犯罪。律法不能阻止犯罪，只有他恩典的启示才能，不再犯罪的能力。面对这些诱惑、欲望和想法的解决方法，就在下一章的第一节经文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顺带一提，有些圣经翻译，像是新钦定版圣经，继续说：他不是依肉体活着，而是依圣灵活着了。 这是后来圣经翻译者加上去的。今天能找到的新约圣经最古老的手稿希腊文就是，因此现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可能会不时地遇到诱惑和罪恶的念头，但是在这诱惑当中，你必须知道这点，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注意，这节经文是一般现实，这节经文是一般现在时，就是现在，即使在这一刻你的头脑中闪过罪恶的念头，但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然后我们仍旧坐着想着那些罪恶的念头吗？当然不是。罪无法根植于一个充满他在基督里拥有公义的意识的人。你不能阻止鸟飞过你的头顶，但你能阻止鸟在你的头上筑巢。同样的，你不能阻止诱惑、罪恶的念头和欲望通过你的大脑，但是你能阻止你自己受这些诱惑、罪恶的念头以及欲望的影响。怎么做？在被诱惑的非常时刻，承认你在基督耶稣里是神的义。你现在拥有基督的权柄去胜过试探，安息于你在基督里行为以外的公义。耶稣的能力能胜过各种诱惑，甚至当你被诱惑时，你也依然意识到耶稣仍与你同在，并且你在行为以外是他里面的公义。罗马书四章六节。当你这么做时，在你面对诱惑时，你就能拒绝定罪。你现在拥有耶稣的能力去胜过试探，安息于你在基督里行为以外的公义。神所爱的人啊，那就是在基督里得胜的生活。我已经收到许多见证，他们已经摆脱了坏习惯。这些真诚和可爱的人一开始渴望经历突破，却不知道如何去做。然而一旦他们学习到公义是行为以外的，是来自基督，每当他们感到诱惑时，他们就开始承认他们仍是神的义。逐渐的，他们越是分享相信他们在基督里的义，他们就越能拒绝接受定罪，为他们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的诱惑，从而他们又会从捆绑他们的不良嗜好中得着释放。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听了一段时间我的信息，写了一个见证。从14岁起，他就沉迷于色情并且淫乱。虽然在他18岁时接受了耶稣，但他在这方面仍然继续挣扎。这是他所写的内容。由于一些不良影响和我自己糟糕的选择，从14岁起，我沉溺于色情，并且开始过着淫乱的生活。尽管我18岁时得救，但是我仍然挣扎于各种想法和一些旧有的坏习惯。我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淫乱的念头。然后我听到屏幕师的一篇信息，题为《好事总是发生在那些相信神爱他们的人身上》。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是第一次，神的爱对我来说变得那么的真实。我得以一次又一次领受神无条件的爱，并且他治愈了我的心。神的爱让我得以自由。非常感谢你的教会向世人发布的信心，它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尽管他曾失败，有缺点，但神仍然无条件地爱他的这个启示，帮助了这个弟兄摆脱了捆绑他多年的坏习惯。神不想让你犯罪，因为罪会毁掉你。但是即使你跌倒，你必须要知道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的罪已经被他的宝血洗净。当神看你时，他看的不是你的失败。从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的那一刻起，神是从坐在他右边复活的基督看你。耶稣是圣洁无罪的，你也是。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差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神并非仅当你行为和思想都完美时才爱你，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教会的另一位姊妹写了一个见证， 关于神如何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以前经常定期去酒吧和夜总会，说粗话，吸毒，离家出走，参加盗窃和兜售盗版软件等非法活动。在这期间，他经常情绪低落，甚至产生自杀倾向。最终他跌落谷底，觉得他生活中每件事都是错的，他几乎不能说服自己继续活下去。在这期间，他被姐姐带到新造教会，受到恩典福音的影响，这是他的证词。我第一次听到恩典时，了解到神不轻视我，也不定我的罪，我很惊讶。我第一次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基督教。长话短说，有一天我挑战神证明他的存在以及对我的爱，然后他真的那么做了。短短两个星期，我完全被耶稣战胜，并且欣然接受他进入我的生命。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了。我很乐意为恩典做见证，而不是为那把我刻画成大罪人的律法做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把我从一个流氓转变成一个备受耶稣之爱的女人。当我出信时，他没有立即改变我的外在行为，相反，他把丰富的慈爱和恩典涌入我的生活，最终从内而外地改变了我。恩典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果效必定是持久的。正当我的家人对我放弃希望的时候，我的父神却行了一个奇迹，毫不费力地把我从内心改变成一个新人。当我周围的人看到神在我生命里工作时，每一个人都惊奇地我的变化。我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活的见证，哈利路亚。领受不定罪的礼物至关重要，因为这会给你能力胜过你的弱点、恶习以及不良嗜好。赞美主，这是一个极好的见证，对吗？这位姊妹在她人生最低谷时被拯救，因为她意识到一个强大的真理：神不轻视她，也不给她定罪，神爱她，并且是这个她的慈爱和恩典的启示彻底地扭转了她的生活。神所爱的人啊，领受不定罪的礼物对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会给你能力胜过你的弱点、恶习以及不良嗜好。如果你相信神会因为你的过犯定你的罪，你还会跑向他寻求帮助吗？看看耶稣如何给一个罪人不再犯罪的能力。他为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辩护，他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0-11，你看，十条诫命原本是最圣洁的，但却不能使你圣洁，也不能使人不犯罪。阻止你犯罪的能力是来自于耶稣不定罪的礼物，你的救主作为你的代表已经成全了律法。他对你说：那些要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就是恩典，我的朋友，这就是他白白所赐的恩惠。律法说，只有你不犯罪，神才不定你的罪。然而恩典说，我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你的定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罗马书6:14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如果你仍旧在罪中挣扎，是时候停止依靠律法了，像保罗一样依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当你知道在你的行为之外，基督使你为义，并且他以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使你完美，这将会给你能力胜过你生活中每一个罪恶的诱惑、恶习以及不良嗜好。现在，当你接触到你的救主耶稣，神看你在他里面是完美的，他不定你的罪， 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因为所有你今生可能会犯的罪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现在自由了，不再有罪，并且要在你生活中每一个罪和捆绑上经历得胜和成功。